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李大龙。这是我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理论研究的第三讲，题目是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如何认识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过程，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的研究上，以往学者们多是通过对形成过程进行分期来阐述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疆域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这些研究尽管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严格意义上讲，只是一个表象的研究，并没有涉及到疆域形成背后的原因。也就是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的理论问题。那么，如何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疆域形成进行阐述？前面两讲主要是从先秦时期的夷夏关、藩属和松藩的差别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这一讲我试图以西汉王朝为例，从不同藩属体系相互作用的角度来探讨王朝疆域的形成过程，进而为解读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提供一个新视角。藩属是在汉文化的土壤中形成的一个概念，其含义是指奉朔朝贡之国，这是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里边的一个解释。尽管藩属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在清代才最终出现，但作为一种处理中央与地方，尤其是边疆民族政权关系的方式，却早已存在，并影响重大。藩又写作藩，藩是一个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的概念，它的含义大致上有八种。第一，是指篱笆，这也是藩的本意。颜师古在著《后汉书·陈胜象集传·长城》的时候说，以长城汉辟胡寇，如人家只有藩篱，这个藩就是篱笆的意思。二是指领域，庄子《大宗师》既有五院游于其藩。三是指藩帐、屏障、护卫的意思，如《晋书·闵王城传》有宗室藩屏一隅。四是指包围，《左传·哀公十二年有吴人藩为侯之舍。五是指遮掩，荀子荣辱有今以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以相群居，以相持养，以相藩事，以相安固也。六是指车围，国语晋语里有夫将之负伤，为藩牧见以过于朝。七是指王朝分封给诸侯王的土地或称臣的其他政权，如后汉书明帝纪有东平王仓罢归藩，三国志吴主传有自魏文帝建作全使命称藩。八是指称臣的边疆民族或政权，如汉书识货志有王莽因汉成平之业，匈奴称藩，百蛮宾服，舟车所通， 尽为臣妾。本意为篱笆的幡，就这样被赋予了众多的含义。如果仅仅从政治层面上看，幡的含义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幡是指一个政权，尤其是中原王朝因分封而形成的诸侯和王。其二是，幡是分立的政权之间弱者对强者的自称。其三是，称臣的边疆民族或政团或政权对中央王朝的自称。也就是说，幡一般是用于表明相对强大的王朝，尤其是中原王朝和他所分封的诸侯王、其他弱小政权、边疆民族政权，甚至边疆民族政权之外称臣纳贡的政权之间的关系。之所以称其为幡，应该是取屏障保卫的意思，即作为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希望其所分封的诸侯王、其他弱小政权、边疆民族政权乃至邻近的其他政权成为自己的屏障和保卫者，故有藩卫、藩平等用法。而边疆民族政权乃至邻近政权臣服中央王朝，也被称之为藩臣、外臣、藩服等。属用于指称地方乃至边疆政权，明确于汉代。它的用法既建筑于史书所记载的蜀国。关于蜀国的含义，现代人一般认为它是指封建时代作为宗主国的藩属的国家，但实际上最初的含义并不是指这些藩属国，而是有其特殊的指称。据《汉书·武帝本纪》载，元首二年，也是公元前121年秋天，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和四万余人来辖，至吴蜀国以处置，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颜师古在其下注曰：凡言蜀国者，存其国号而述汉朝，故曰蜀国。也就是说，蜀国最初用于指称边疆民族，是指中原王朝为安置内迁的边疆民族而设置的行政建制蜀国。这些边疆民族脱离了本民族主体，而内迁到了中原王朝正式的行政建制区域内，其名称往往依然在蜀国前冠以原有的民族名称，如匈奴蜀国、休斯蜀国等。这些蜀国从史书的记载看，已经不是独立的政权，尽管其存内部保留了原有的管理体制，但中央王朝也直接委派称为蜀国都尉的官员参与蜀国内部管理，从而使其成为中央王朝政权建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藩属用来指称边疆民族，是在中国四夷两元结构天下观念形成的基础上出现的， 因为只有中原地区凝结为一个整体，夏人、商人、周人融合为一个民族华夏族。中央集权王朝以中原地区为统治核心之后，藩属观念的出现和实施才有必要和可能。先秦时期，中央和地方统治关系的构建是以五福制为主要内容的。国与周以上所谓夫先王之制，邦内殿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妖服，戎狄荒服。殿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妖服者贡，荒服者亡。日祭、月祀、时享、岁贡、公王，先王之序也。即是对这五福制做的一个解释。五福制理论尽管也包含了边疆民族政权，但作为权力中心王己藩平的是受封的同姓或异姓诸侯，诸如周朝的情况是在周王朝王己之外存在着诸多的诸侯国和蛮夷国。对于这些诸侯，国语正语有如下记载：当成周者，男有荆蛮、申、吕、英、邓、陈、蔡、隋、唐，北有魏、燕、狄、鲜虞、陆、洛、泉、徐、蒲，西有禹、郭、晋、魏、霍、杨、魏、瑞，东有齐、鲁、曹、宋、滕、薛、吕、周、莒，是非王之之子、之子母弟生就也，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吴人伪造进一步解释为：荆蛮，芈姓之蛮，于熊之后也；申、吕、姜姓，嬴、蔡、隋、唐皆姬姓也；应武王子所封，邓、曼姓，陈、轨姓也；魏、康叔之封，燕、昭公之封，皆姬姓也；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陆、洛、泉、徐、蒲，皆赤狄魏姓也；八国姬姓也；禹禹种之后，郭郭叔之后，西郭也；齐姜姓，鲁曹滕皆姬姓；宋子姓，薛任姓，邹曹姓，莒己姓，东夷之国也。王之子母弟姬姓是也，生就异姓是也。蛮荆楚也，戎狄北狄陆洛泉徐蒲是也。戎或为夷。由于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尚不是直接的，因而权力中心王己的安全需要诸侯来维护，而这些诸侯则是按照与周王朝关系的亲疏的不同，由近及远排列的。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实现的大一统 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先秦时期的天下观。皇权的确立，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以及文化制度的统一，一方面极大的缩短了先秦时期天下观和现实的距离，另一方面结束了中原地区在政治、文化、交通等诸多领域的分立状态，实现了多方面的高度统一。称之为九州的中原地区已经逐渐牢固地凝结为一体，天下真正成为了由夏和夷两个行政区域构成的二元结构。这为处理夏和夷关系的藩属观念的构成和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中原地区而言，早在夏、商、周三朝时期，为了维护中政治或权力中心的安全，就已经有了被称为五福制或九福制的藩属体系，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藩属理论。但是夏、商、周三朝时期的五福制体系并不是完善的藩属体制，最主要的原因是五福制体系的构建目的是保卫权力中心王级的安全。此时的中原王朝还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在统治结构上说也存在着王级和诸侯区的明确划分，尚未形成统一集权的皇权在民族构成上，华夏族还处于凝聚的过程，在经济文化上中原地区也没有达到统一。但是这一时期的五胡制已经将边疆民族纳入到了统治序列，所谓蛮夷妖府戎狄荒府即是说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一时期也已经形成了完善的服饰制观念和理论，这一理论对之后的历代王朝藩属体制的构建和维系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可以讲夏商周三朝的五胡制体系视为中原王朝藩属体制的萌芽。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了统一六国的重任，结束了中原地区分裂的局面。继其后的西汉王朝不仅继承了秦王朝的疆域，也继承和完善了萌芽于先秦时期的藩属观念，并将其应用于对边疆地区的管理，进而形成了独具东方特点的藩属体制。由此也确立了古代中国统一王朝二元三层的疆域观念和疆域结构。汉代人的观念中，在《诗经·小雅·北山》所记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影响下，人们确立了皇帝的绝对权力，而皇帝主宰的天下是由夏和夷两种不同的人群组成的，统治区域则分成了九州、海内、海外三个不同的层次。 九州是指在秦王朝疆域基础上形成的郡县统治区，也就是《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13部刺史的管辖范围。这是夏的居住区域，同时也是皇帝直接管辖的区域，并被誉为皇帝的家。九州向外扩展被称之为海内，其外则称为海外。史书所说的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很清楚地道出了九州和四海海内的这种内外关系。也正是因为有了九州为家的观念，为保护其安全，汉王朝在其外围开始构筑藩属体系，一是在九州之外四海之内分布的和汉王朝保持臣属关系的众多边疆民族被称为外臣或藩臣藩府，二是和汉王朝没有臣属关系或联系不密切的一些民族政权。对于前者，由于他们处于九州的外围，直接毗连郡县区域，一方面是汉王朝重要的防范对象，另一方面汉王朝又希望他们成为郡县区域的外层防线，担负起保卫郡县区域不受外来侵扰的重任。因九州被誉为家，这些民族政权所处的区域恰好形似卫护家的藩篱，因此自然又被称之为了藩或藩臣藩府。而对于后者，由于他们处于海外，是防藩的对象，汉王朝一方面希望被称之为藩或藩臣藩府的边疆民族政权起到牵制防范他们的目的，同时也希望得及海外，从而达到海外属俗崇义款塞天下太平的目的。藩属观念的形成，尤其是夏以二元结构天下观的出现，虽然导致了以中原为核心的藩属体系的构建，但是从东亚乃至世界政权分布的趋势看，为保护权力中心的安全而在周边地区构筑藩属体系，实际上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政治分布格局也由此围绕相对强大的政权而形成了在政治上有一定同属关系的一个个大小不同的藩属体系。政治格局的分布状况犹如不同的星系构成的宇宙一样，每一个藩属体系都有一个维持其运转的核心政权，例如太阳是太阳系的核心，地球吸引着月亮等卫星运转一样。不同的是，又不同政权凝聚成的众多藩属体系，不像宇宙中的众多星系那样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不同藩属体系之间碰撞重组，进而形成新的藩属体系分布格局，是频繁发生的现象。王朝疆域的构成和变动，就是在这种不同藩属体系之间碰撞重组的过程中形成的。